马修在美国纽约州小镇出生长大。2008年大学毕业的他不安于一眼望得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想要出去看一看。一个到中国教英语的机会令到他到了广东惠州，他之后在那里成家立室，娶了太太，生了小孩子，太太还是一个中国人。相比真名 LY86 是马修更为人所知的名字，这个是他自2012年起在 YouTube 上经营的个人频道。 LY 谐音老外，亦都是指以他这个外国人的视角去看中国，去解读中国。跟现在很多在中国的外籍网红一样，马修早期的录影片段大多数都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和游历经历，或者是美中两国文化之间的比较。马修说那些的录影片段和他所经历的都很正面积极的，但大部分大约都是从2016年开始就情况出现了变化了。他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我真正开始注意到和我不熟悉的人，或者是看得很多中国国内新闻的人变得越来越有民族主义。你遇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情况的，譬如你在外面吃饭会有人对你在这里叫嚷，或者因为你娶了个中国的老婆就对你怒目相视。我觉得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因于习近平的政策走向的，那种政策认为是外部世界在这里妖魔化中国，而中央政府就没问题。他说那一年习近平收紧媒体控制，要求党媒姓党，中国国内言论自由的空间亦都进一步限缩了。2017年在内蒙古的经历令到马修切实看到不好的兆头。当时他和好朋友兼拍档另一位 YouTube 的博主温斯顿·斯特察尔正在拍摄着第二部旅行纪录片电单车上的中国北方，他们较早前拍摄的展现中国南方乡村风貌的骑着电单车的中国纪录片收到不错的口碑。马修说他们透过朋友联络到一位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人，他同意带他们去拍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但是这位不是太懂得英文的政府员工后来因为看到中国网站上对他们一些 YouTube 视频的曲解，认为他们拍摄的目的就是要丑化中国，突然就变卦了。马修说他之后还打电话给每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跟他们说，这些人来这里是要取笑你们，要令到中国难看，这些当然不是事实啦。他们拍摄的团队最终还是设法拍到游牧部落的，但是晚上在酒店休息的时候一班特警就破门而入了。马修说探员和佩戴着枪和随身摄像头的特警人员闯入我们的酒店房间，将我们分开去审讯。他们试图令到我们承认我们是记者，或者是拍摄着非法的片段。我们反复给他们看我们拍到的东西，给他们看我们拍到的骆驼的录影片段，一些吃东西的视频，都是一些旅游的东西，但他们非常强硬。我听到他们在走廊上面说就是这两个人啊。警察在盘问了几个钟头之后离去的，但令到马修不安的是在距离广东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草原，那些人竟然对他们的背景一清二楚。他们知道我们曾经在哪里工作过，知道我的上一份工作的合同，知道我在哪里买过东西，知道我太太的名字，知道我太太的工作单位。马修说这个是我们在那一年和之前一年遇到过的很多的事情之一，这样令我意识到不祥之兆已经来临，感觉我在中国不再受欢迎。马修真正感到危险的来临是从内蒙古回到去惠州之后，那时是2018年的年初，他的朋友告诉他当地公安局的人正拿着他的照片在外国人比较多的酒吧和场所去打听他的消息。联系到内蒙古的事，他已经预感不妙了，决定马上离开，先去香港再做进一步的打算，以免被禁止出境。他简单收拾了行李， 由朋友揸车送到去深圳嘅边境口岸。佢话我喺边境口岸非常紧张，喺度谂万一我被卷入咗啲乜嘢事点做呢？我过海关嘅时候，边检人员问我有冇中文名字，我之前从来都冇被问过呢个问题，唔知道呢个人点解要问我呢一样嘢，我就话我冇中文名噶。过咗关，一位女警官拍一拍我嘅膊头，我唔知道佢嘅头衔，但我转身过去听到佢哋喺度讲一个名字，就系我嘅中文名字，我嘅第一个中文名字。呢一位女警问我识唔识翻去中国大陆，我话会噶，我谂最好就系咁样回答啦。佢话好啊，然后就俾我离开啦。2020年7月，马修将佢逃离中国嘅经历发布到 YouTube 之后，录影片段至今已经有125万多嘅点击率，10000多条评论，好多网民都对佢能够平安离开中国感到庆幸，亦都有少数人质疑佢系咪做咗违反中国规定嘅事。马修话：到咗香港之后咧，佢从朋友嗰度得知，惠州当地嘅交通部门、仲有公安部门，甚至系军方都喺度揾紧佢。当局认为佢用无人机喺惠州拍摄嘅航拍视频当中，包括咗军事基地。但系佢话佢嘅无人机喺当地注册过，如果系禁飞区啊，会出现提示噶。而且中国网民喺中国视频网站上上传过一模一样嘅航拍图，都冇乜嘢问题。佢话我能够理解嘅就系佢哋想要搞一个针对我嘅案件，我嘅内蒙之行显然系于事无补噶。我谂佢哋认为我系不受管控嘅记者，认为我试图将嗰度嘅录像传播出去，试图揭露嗰度发生嘅某一啲嘅政治动荡。知道呢啲信息之后，马修就认为只有翻翻美国先至系最安全噶。当时佢太太仲喺度申请紧绿卡，护照唔喺身边，冇办法出境，佢就决定喺香港停留，等待消息。大约一个之后，佢嘅太太终于攞到绿卡，带住细路仔顺利出关。佢哋并冇喺香港做片刻嘅停留，直接喺机场汇合，购买机票前往美国。在马修离开中国的几个月之后，曾经在他的视频中出现过的加拿大人麦克斯帕佛就被中国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他和以同样罪名被中国当局逮捕的另一位加拿大人麦克科夫里格，中文名叫做康明海，至今仍然被拘禁了。他们的被捕被认为是和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引渡要求逮捕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有关，但是北京方面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马修说，现在去回想回当时中国当局可能是打算放他走的，但他表示如果看一看麦克所经历的人质外交，我想如果你继续留得时间过长的话，在看到了警告迹象之后仍然逗留，那你就有可能亦都会经历类似的事情。回到美国之后，马修继续经营他的 YouTube 频道，目前有追随者近68万。相比过去轻松的生活话题，他开始转向评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议题。他说，我终于回到美国之后，我就意识到我有太多的事想要讲了，尤其是人权那些我之前没办法去讨论的话题，我想要将这些话题一套为快。他说他在中国的那些经历令他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几咁想要掩盖这些问题，不被外国人看到，他们推动舆论宣传，还聘请外国人来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马修说他也都曾经觉得中国的生活自由狭义，譬如基础设施和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当深入了解中国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自由都是表面的。他说中国存在的真正压迫需要一些时间才会看到，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打压，对言论自由和网上言论的审查，以至于大众都不再想去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甚至不再会有想法。我没办法去谈论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义务。马修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